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11节，以赛亚书。22-23日。版权符号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和他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11节，以赛亚书第22章和第23章。让我们一起祈祷。当我们思考上周发生的悲剧时，哦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季节我们庆祝的是你来到这个悲惨破碎的世界，你选择成为我们中的一员，知道我们是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知道我们最终会对你做什么。你来了。谢谢。谢谢。感谢您今晚有幸学习您的话语。一如既往，我们再次请求您带着圣灵的力量来到我们面前，向我们展示您自己。帮助我们理解您在近30个世纪前启发以赛亚所说和所写的内容。帮助我们让您的话语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像您的人民一样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感谢你，因为你来了，死了，又复活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圣灵。主啊，请帮助我们，使我们里面的灵今晚能再次活到你的灵里，使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以你的名义，阿门。好的。今晚我们正在研究针对列国的最后两个审谕。当以赛亚试图让人们为仆人身份的第一步做好准备时，我们正在研究信任的教训，了解信任它的绝对必要性。我们不能夸大信任的基本必要性。如果我们不信靠神，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必须能够说，是的，主啊，我知道你对我的意图基本上是好的。我知道你的意愿是我生命中真正需要的。即使我不明白你在做什么，我也相信你。我相信你会为我并通过我做好事。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如果你知道这一点，那么你就能干。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就总是两面下注。总是想弄清楚什么对我有好处或没有好处。所以信任是绝对必要的。正如我们一直在说的，他一开始就说不要相信人类。有趣的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一开始，人们就被他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所征服。但在第二章末了，耶稣并没有把自己托付给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人，不需要任何人为人做见证，因为他自己知道人里面有什么。是的，是的。耶稣并没有带着某种关于人类基本善良的糖衣愿景而来。他知道我们是什么。我想，既然他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就从内心深处知道了这一点。把自己交给我们。是的。为我们而死。是的。爱我们。是的。但相信我们吗？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他特别说，那就不要相信人类国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不应该相信国家的荣耀。我认为这就是第13章和第14章中所发生的事情。其中，巴比伦实际上被用作人类受造物权力和荣耀的所有荣耀的象征。我希望当我们阅读这本书时，我希望你能留意荣耀这个词。因为以赛亚使用它的方式非常重要。所以不要相信国家的荣耀，不要相信民族的骄傲，第15章和第16章中的摩押，不要相信各国的政治阴谋。正如我们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看到的那样，从第17章中的叙利亚和以色列开始，然后转向沸腾的列国，从遥远的南方的古时到巴比伦到处派遣使者，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没有什么。不要相信所看到的各国的宗教、资源和智慧，特别是第19章和第20章中的埃及。上次我们结束的第21章，我想是在谈论商业。穿越沙漠的贸易，各国的商业。荣耀意味着什么？零。骄傲意味着什么？零。这些政治计划的意义是什么？零。宗教、资源和智慧等于什么？零。贸易额是多少？零。无论乘以多少次零，答案都是一样的。零。因此，今晚我们将讨论最后两个我们不应该信任的国家。第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第22章关于异象谷的神谕。我想稍后再回到这个话题。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哪个国家？犹大。犹大。等一下，以赛亚，你很困惑。我们应该谈论犹大可能倾向于信任的其他国家。以赛亚将犹大列入这个名单是在说什么？不要相信自己。 你们的国家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不同。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信任一个国家实体来拯救我们，那么你们的国家并不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好。我想我有点惊讶，以赛亚在这之后幸存下来并写了更多的书。如果他以前有过一场人气竞赛的话，他现在肯定输了。那么他为什么称其为视觉之谷呢？像这样的短语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只关注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不是看，他们是短视的，而不是处于领先地位并着眼于了解周围的大局。而我们作为个人，在我们自己的个人中这样做。好吧，他们不是在高处看远景，而是在低处看短景。帕特里夏，你想说点什么？我只是想说，这就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正确的。只见树木是看不到森林的。你看着眼前的事物，却看不到更远的地方。我本来想说一些诸如隧道视野之类的话。是的，视野狭窄。是的，是的，但这是一个矛盾的说法。正如我之前所说，它就像联合卫理公会。但无论如何，两件事就是不相容。愿景和山谷不能并存。远见之山，是的。短视之谷，是的。但视觉之谷呢？所以他正在发表一种非常讽刺的言论。你们以为自己看到了很多，实际上却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现在当我们进一步深入时，我们想通过这样的陈述来探索他的想法。我们在前三节经文中看到的欢乐事，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最有可能的两件事是我在背景中提到的。请记住，701年，亚述皇帝希拿基利基本上占领了犹大的所有坚固城市，其中46座，除了两个。其中之一是拉吉，拉吉就在沿海平原的边缘。另一个是，这不太好。另一个是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他要占领耶路撒冷，他几乎必须得到拉吉，因为他将从这里过来。如果他离开那个大堡垒，而拉吉是一个非常大的堡垒，如果他离开它，那么军队将会能够出来并切断他的补给线，所以他必须拿下那一条。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接受了那个，那么耶路撒冷的情况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因此，为了节省自己的钱，当他进攻拉吉时，他派他的军官到耶路撒冷要求投降。这就是我们将在三月的第37章中看到的情况，当时军官要求投降。但后来埃及人终于聚集起来并出来了，军官回去帮助希拿基利，因为他们要与埃及人会面。因此令人高兴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对埃及的信任终于得到了回报。现在一切都很好。这个大嘴巴的家伙不得不退出，一切都会变得美好。另一种可能性是，实际上是在希拿基利一夜失去了18万5千名士兵之后，并决定也许他最好回家。所以也许现在才是值得庆幸的。是的，这个国家已经被摧毁了。拉吉确实倒下了。那天晚上他在失去军队之前确实占领了拉吉。所以除了耶路撒冷之外，犹大已经一无所有。但是呜呜，我们还活着。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都死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地方的所有其他城市。但是嘿，我们还活着。因此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要么是拉伯沙基的撤退，要么是希拿基利的撤退，也许是欢乐的原因。你们所有人都上了屋顶是什么意思？你充满了叫喊声。喧嚣的城市。欣欣向荣的小镇。你在被箭杀死或在战斗中死亡的地方被杀死。你们的领导人一起逃走了。没有功，他们就被俘虏了。你们被发现的人都被俘虏了。再说一遍，我认为他正在谈论国家。那么为什么以赛亚不加入普遍的欢呼呢？第四、五节。他在山顶上。他可以看到远处的景象。他们只看眼前，哦，一切都很美好。他说，不，不。不要费力去安慰我关于我人民的女儿遭到毁灭的事情。现在我再次认为我们必须始终考虑身体上的破坏和精神上的破坏。他看到他的人民正在发生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阶段性胜利的真实例子。是的，是的，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希腊故事，他们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一切。是的，是的。现在在第五节中， 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第一个头衔，我请你们看一下。第五节、第十二节、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出现两次，第十五节出现一次，然后又出现在第二十五节。现在记住我们在说什么？主神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主基是什么？天上的军队。先知们似乎特别喜欢用这句话来谈论上帝的绝对力量。主持人都是明星。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说是的，有物质的星星，然后象征性的，他们是精神的星星。他们有精神力量，但古人不是这么想的。我们做这个划分，如果我有很长的时间和你们谈论超越学说的影响，我会尽力向你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异教世界做不到。星星就是神，众神就是星星，他们是天上的主人。圣经怎么说？所有这些主人都属于他，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现在你又谈到了肆无忌惮，这就是放肆。有勇气对异教徒说，你们崇拜的所有神，他们都属于我们。稍后在第四十章中，他会说他叫出了他们所有人的名字。所以这句话是谈论耶和华绝对力量的一种方式。这句话很有趣，因为它的完整形式是耶和华在我们的圣经中被翻译为主，耶和华天上万军之神。这就是他所说的完整形式。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是谁？他是天上万军之神。他看到了遥远的第五、第六和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在异象谷里有一个喧闹、践踏和混乱的日子，城墙被拆毁，山间有呼喊。以兰及波斯用战车和骑兵携带着箭袋。基尔，那是巴比伦南部，发现了母骆驼，你选择的充满战车的山谷。骑兵们在城门口坚守阵地。他除去了犹大的遮盖。以赛亚展望150年后，巴比伦军队将最后一次摧毁犹大的那一天。他说，是的，你们玩得很开心。还有另一个牙，但我不会加入，因为我知道它的发展方向。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板着脸走来走去？每次有人举办聚会时，我们都会说，不，我不会去那里。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如果我们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并对其做出最终的判断，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好的，信任、喜悦，让我们稍微追求一下那种快乐吧。什么意义上的喜悦？好吧，好吧，很高兴我们知道结局。也许比这更好的是，我们知道结局是谁。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但这并不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快乐，不是吗？这不是自我遗忘，也不是我不想那样说，真的。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的虚幻快乐。他说，好吧，让我们忘记那些混乱，如果我们能喝得够多，我们就会幸福。平静的喜悦。快乐和孩子怎么样？当然不是。不，是喜乐和事工。喜乐和侍奉，呵呵。现实的快乐。喜悦在希望中。充满希望的喜悦。是的，是的。不是，第一，只是给自己下药，这样我们就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不是盲目乐观，好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对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只是保证一种现实的快乐。是的。即使你这么说，想到事情就是这样，心里有点悲伤，这并不疯狂。因为他们和这些人一样生活。现在有些人过着美好的生活，但我一想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所说的以赛亚的话，这让我感到困扰。他看到了结局。我认为你是完全正确的。是这样吗？他说，不要费力去安慰我，因为我的人民的女儿遭到了毁灭。是的，他是。以赛亚本人完全处于平静和喜悦之中，但在读到这篇文章时，我真正感受到了他所知道的，因为他仍然看到这些人，他希望他们也做好准备。他不只是为自己着想。完全正确。参加聚会的人试图忘记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我要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感觉良好。事实上，以赛亚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对他的子民将要发生的事情充满了悲伤，尽管他自己知道，在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中，有安慰，有信心，有保证。那很好。不，我只是，是的， 我确实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我认为你所说的应该是使命。
是的，是的，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
这有点让我想起战争中的军事将军，当他知道他的旗帜已经插在目标上时的感受，因为他拥有所有的部队，他拥有所有的权力，但与此同时，他又因为人民的牺牲才能到达那里。到达那里要花多少钱？
是的，是的。
令人高兴的是，他非常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
耶耶耶。
这与包括我们自己国家在内的国家有关吗？
是的，是的，我想他是在说，我不能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基本上是为了否认实际情况。
他说，我不能参加。但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情不自禁的同意，尤其是圣经。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非常正确。
好吧，我们继续吧。第八节中的你非常有趣，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指的是谁。他是单一的，所以不是你们所有人。
是你，一个个体。
你看着森林之家的武器。
不，那不是上帝的呼召。
请记住，森林之屋是所罗门圣殿的一部分，里面充满了雪松柱。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森林之家。圣殿既是宝库，又是军械库，也是礼拜的中心。所以你看向了森林之家的武器。你们看到大卫城有许多的缺口。
墙壁需要修理。
你收集了下池的水。你数点了耶路撒冷的房屋，拆毁了房屋以加固城墙。你在两堵墙之间建了一个蓄水池，用来储存旧池的水。现在这就是西西家所做的一切。605年萨尔贡去世后，当希拿基利试图巩固自己的权力时，西西家看到了领导当地叛乱的机会。所以他做了所有他需要做的事情。在当时，城墙是标准的军事建筑，两侧各有两堵墙，内部有交叉墙。在战争时期，在平时，人们都会把房子建在里面的墙上。在战争时期，征用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你为了一个原因拆掉那些房子，这样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立即进入城墙。但另一个原因是用那些房子里的瓦砾来填充这些空间。因为军事建筑师学到的是，如果你只有一堵这么厚的大墙，那么当工程锤击中这堵墙时，它会传达出所有的震动，穿过墙壁，把整个东西震得四分五裂。然而，这样的话，那里的瓦砾就会吸收工程锤的冲击力，而内墙仍然存在。所以，你拆掉了房子来加固城墙。他也是那个人，耶路撒冷在这里，这里是吉伦谷，这里有一个泉水，那里有一个泉水。我想我听到那东西一小时内流出了多少数十万加仑的水。太令人震惊了。但它是在山谷下面，而城墙却在山顶周围。所以他所做的就是在下面挖了一条隧道，一直到下面的一个水池。所以我们在这里谈论西西家。现在西西家是一位好国王。这样的话，那里的瓦砾就会吸收工程锤的冲击力，而内墙仍然存在。所以你拆掉了房子来加固城墙。他也是那个人，耶路撒冷在这里，这里是吉伦谷，这里有一个泉水，那里列王记说他是一个良王，历代记说他是一个良王。以赛亚说他没有做到什么，他没有咨询他的制造者。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他观察一切物质材料。以赛亚并没有说这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说他不应该这样做。但他只是说视觉之谷。你只关注物质而不关注主。现在我承认，我很高兴这是在这里，因为我几年前读过一位历史学家说的关于真实历史写作的一件事。他说，在真实历史写作中，你没有任何英雄。他的意思是，没有那些被粉饰过的人永远不会做错事。因为他说，一旦你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有人没有在书写历史。但如果你看到一个有能力、有能力、有信心的人，但也表现出缺陷，那么你看到的就是可靠的历史。大卫，这位历史学家接着做出的评论是，这是我们在圣经中找到的标记之一。除了耶稣之外，没有镀金的英雄。但所有其他的，所有其他的都有缺陷。其余的都有缺点。在我看来，以赛亚是在说，当我们读到第38章和第39章时，我们会再次遇到这一点。以赛亚是说，如果你正在寻找任何普通人形式的弥赛亚，你就会，我们将会非常失望。他们会让你失望的。他们会让你失望的。
但耶稣不会。那么第十二、十三和十四节有什么内容呢？
是的，坏人短期消失。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么第十三节，也就是相当著名的最后一句话呢？
为什么？
是的，谁知道？趁还可以的时候，最好好好生活一下。再次，请原谅我对啤酒制造商的攻击，但你最好充满热情的去做。
你只能绕一圈。
嗯，那就对了。
这是正确的。
零，宗教、资源和智慧等于什么？
零，
不。现在，让我回到这里，问一下，仰望你的创造者意味着什么？
那看起来像什么？
在实践中，一个人仰望他的创造者，他或他会做什么？
他或他做什么？
祈祷。
好的，
相信。我的意思是，你和我说，好吧，早上六点，我今天要去看看我的创造者。
我们在做什么？
信任他。但我想为此付出更多努力。
请求指导。
树立一种思维方式。
忠诚。
是的。
保持警惕。
倾听。
是的。
今天你想要什么？
把我自己完全交托在他的照料和手中。
是的，所以这是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有时很容易将其变成一种口头禅。
嗯，我要仰望主。
哦耶，继续将军旗的想法已经存在了，没有无神论者和散兵坑。突然间你意识到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所以我最好与上帝和好。
是的，
是的，
是的。
而且主啊，我知道你最终会赢。我知道胜利就在那里。但今天你需要有人从散兵坑里跳出来带头冲锋吗？再说一次，这是培养整体的观点，而这正是他们没有做的。
吃好喝好，开心就好。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死了。我不想向前看。我不想考虑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不太令人愉快的选择。我不想从长远来看，好吧，我今天的选择如何符合上帝的长期计划。我不想这样想，我今天只想专注于感觉良好，因为生活是如此的不确定。我想换个说法，生活如此确定，我今天不必感觉良好。现在，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相当激进的。感觉良好确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别的了，宝贝。
不，还有别的事。
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正是西西家应该做的。但他应该以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计划来做到这一点。
好的。
现在看来，第十四节似乎非常严厉。万军之耶和华已在我耳中显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的罪孽到你们死为止，都不得赎。现在，我没有检查你，但我相信万事复数。但我不确定。无论如何，哇，这种罪孽直到你死后都不会得到补偿。
为什么不去赎罪呢？
刚才十二、十三这里所说的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故意的拒绝。
好的。
这是故意的拒绝。
这是故意蒙蔽自己。
其他想法。
这种无法弥补的罪孽到底是什么呢？
拒绝悔改。
是的。我没有仰望主。我正在寻找下一瓶波本威士忌。我们这里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没有时间查看这些参考文献。但约翰说，有一种罪是至于死的，我并没有告诉你要为此祷告。
哇。
但如果你看到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是的，请为他们祈祷，祈求他们得到赦免。
嗯，关于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已经写了很多。
如果你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你会发现这个人似乎真正知道基督在他或他的心里是什么感觉，但现在却转而反对。我经常将他比作无线电接收器。这个房间充满了音乐，从古典音乐到节奏布鲁斯音乐。里面充满了谈话，但我想我们没有人听到。
如果你听到了，请不要举手。
为什么不？
因为我们没有接收器。
神会停止爱任何人吗？
不。
但是否有可能砸碎你的听筒，让你听不到他的声音呢？这似乎就是约翰、希伯来书和以赛亚所谈论的内容。你让自己想到了克里斯托弗·道金斯 Christopher Dawkins, 去年死于癌症的著名无神论者。
嚣张到底。
他说，你们这些为我祈祷的人，尽管去吧，但这不会有任何好处。
正确的。
把听筒摔坏了，吃吃喝喝，为明天的死亡而快乐。严肃的事情，严肃的事情。亵渎圣灵的本质是，它不仅仅是说圣灵的坏话。这实际上是把你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境地，你说圣灵对我毫无意义，你也不会做任何事。我这辈子什么也做不了。这都是神话。这是正确的。这都是一个神话。这就是保罗或彼得在彼得后书和第一章中谈论的关于忘记你已经被洁净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让我明白了几年前我听某人说过的关于保持空头账户的必要性。如果你在生活中一再的犯下不悔改的罪，就会到了你忘记的地步。留短账，留短账。现在多年来我一直与学生一起工作，有好几次有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我担心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我的回答是，不，你没有。因为你害怕，是的。如果你担心你有，那么你就没有。当你不关心也不担心的时候，这就是危险出现的时候。好的，在第15章到第25章的其余部分中，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我称之为图解说明的东西。以赛亚一直在使用这些。他谈论一些事情，提出一些神学，然后他画一幅画，或者讲一个故事，或一些说明他的东西。这是谢夫纳。几乎可以肯定舍夫纳是总理。家庭的管家几乎肯定是国家的总理。那么他在做什么？他出去监督他的坟墓的建造。你没有仰望主，吃喝玩乐，因为我们明天就会死。以赛亚说，是的，你会死，好吧。但你会死在异国他乡。我们不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我们不知道谢夫纳是怎么死的。但他所说的似乎是，你将被扣为人质。现在我们知道，西西家死后，他的儿子马拿西成为亚述人的臣民。确实，在迦南的所有国家中，只有犹大保持着准独立的状态，并拥有自己的本土国王。这太了不起了。尽管如此，马拿西还是成为了亚述人的附庸。这几乎总是涉及人质。所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认为谢夫纳作为高级官员，很可能就是被劫持为人质的人之一。以赛亚说，你将死在异国他乡。你不会住在你正在建造的那个华丽的大坟墓里。第二十节将要发生的事情是，我的仆人以利亚竟将接替你的位置。有趣的是，当我们来到第36章，看到准备迎接亚述将军的大使馆时，埃利亚金是总理，舍夫纳是秘书。所以预言在发生时就已经应验了。我想这件事发生后三四年了。所以它已经发生了。现在我想在第22章第23节指出另一件事，我将把他像钉子一样固定在安全的地方。他将成为他父亲家族的荣耀宝座。他们将把他父亲家族的全部荣誉后代都挂在他身上，并发放从杯子到所有酒壶的每一个小容器。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固定在安全处的钉子必塌陷。他将被砍倒并掉落，其上的负载将被切断。现在我在这里问的问题是，如果你忠心地做上帝的工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是如何保证成功的？不要用人们的评价来衡量你的成功。不要用人们的评价来衡量你的成功。神的工作若按神的方式去做，就永远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你听说过吗？好吧，如果以利亚竟正在做神的工作，并且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在做，那么他不是保证不会失败吗？这里有点安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成功。是的，是的。好吧，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失败了。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我们取得的成就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是的，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我们没有被告知这种情况发生在以利亚金的案例中，但这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我的观点只是说，我们被呼召要忠心，并将结果交在上帝手中。这很难。那很难。你们中有些人知道，当阿斯伯里学院成立时，我担任了大约三年半的校长。当我到达天堂时，我向上帝提出的问题之一是，那是关于什么的？我认为其中一件事是，就我个人而言，直到我生命中的那个时刻，我真正尝试过的任何事情，我都成功了。我真的很想成为学院的校长。我失败了。只是很多人喜欢说好话，但我失败了。 这就是它的长处和短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益的教训。但问题是，主啊，尽我所能，仰望你，我会为你而活。你可以选择以任何方式使用结果。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如果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上帝，你必须向我保证，结果将是令人愉快和有效的。神说，不一定。这很难。那很难。好吧，我们得赶紧赶到这里了。从很多方面来说，第23章都是一幅生动的图解。正如我在注释中所说，提尔和西顿是以色列北部海岸的两个伟大的港口城市。南边推罗，北边西顿。他们是双胞胎。因此，如果您谈论其中一个，那么您实际上是在谈论另一个。这里的山脉，黎巴嫩山脉，距离海岸非常近。山脉的手指一直延伸到海岸。所以南北交通通过陆路是非常困难的。但在这些深入大海的山脉之间却有着伟大的港口。因此超越顶部也很困难。这里有一个陡峭的山谷。然后你这边就有反黎巴嫩山脉。所以即使在今天，大马士革也不容易控制黎巴嫩。即使在空中力量充足的情况下，从陆地上来说，从大马士革到提尔和西顿也很困难。于是这两座城市都向西看去。基本上他们控制了东地中海的贸易。这些是您在世界历史中了解到的腓尼基人。他们是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的人，也就是现代的突尼斯。大马士革也不容易控制黎巴嫩。即使在空中力量充足的情况下，从陆地上来说，从大马士革到提尔和西顿也很困难。于是这两座城市都向西看去。他们紧随罗马队第二。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战斗了近150年才最终被罗马人占领。汉尼拔是腓尼基人。他是迦太基人。因此这两个城市在东地中海海运商业的垄断方面非常富有。埃及人拥有大量谷物和黄金，但没有木材。他们在海运方面也很糟糕。因此提尔和西顿是他们的商业伙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新闻。船只从西边驶来。几乎可以肯定，塔什是西班牙的东海岸。塔什的船只即将到来。他们正要返回位于提尔的母港，却传来提尔被摧毁的消息。在这首诗中，消息正在地中海边缘传播到塞浦路斯，那个岛屿就在那里，还记得吗？每个人都对提尔和西顿沦陷的消息感到震惊。请看第九节23:9。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万军之耶和华的旨意是要玷污一切荣耀的自大骄傲，羞辱地上所有尊贵的人。这个主题贯穿全书。上帝是唯一值得尊崇的。人类每一次高举自己反对上帝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所以以赛亚对他的子民说，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一点？为什么你会信任？这将是最后一个灵。你为什么要相信国家的财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五周后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神已经计划好了。现在再说一次，如果你愿意，如果你想激起像我们这样的世俗国家的愤怒，就说上帝正在计划地球上发生的事情。不，不。如果这是真的，我就必须服从他的计划。我不屈服于任何人。我是我生命中的上帝。上帝说，祝那个人好运。祝一切顺利。但贯穿整本书的整个概念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力量的结果。这是宇宙之神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马上就会问，好吧，你会告诉我上帝计划了康涅狄格州吗？不，我不是。但我要说的是，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超出上帝统治他的世界的能力。你说怎么样？我不知道。但圣经会说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罪恶的结果。但这并不在神的计划、目的和控制之外。这就是他要表达的观点。鲍勃，分离宗教领袖也是遵循神的方式。是不是和政治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一样？非常如此。以赛亚不那么做。但与以赛亚同时代的弥迦严厉谴责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以及整个领导层。 他会做贵族、先知、祭司，他们都是腐败的，他们全都是为了贿赂而工作。所以你会发现，像以赛亚和弥迦这样的人显然在现场有些孤独。在此之后我会让你走的，但我总是咯咯的笑，因为旧约学者他们总是发现，天哪，希伯来人他们都是偶像崇拜者，呵呵，书上是这么说的。希伯来人他们并不都在耶路撒冷敬拜。是的，书上就是这么说的。是的，没有。我想你得到了什么，正如我之前对你说过的，我所有最初的想法都来自丹尼斯·金劳或 C.S. 刘易斯。但金劳博士谈到了索菲亚·佩伦尼斯 Sophia Perennis， 他是永恒的智慧，是贯穿始终的线索。所以文化可能无处不在，但这里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我认为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是那些少数派，他们是贯穿这一真理的代表。所以我在谈论以色列宗教时变得更加谨慎。圣经宗教，是的。以色列宗教，我认为那就是以色列宗教。所以在以色列国犹大中间确实有上帝子民的余民。完全正确。这可以追溯到士师时代。好吧，我不能再留着你了。但圣经中并没有那种从简单到复杂的直线发展的观念。圣经说，这次巨大的爆炸在西奈山达到顶峰，然后几乎同样巨大的下降到西奈山顶，然后一直到撒母耳的时代，然后再次返回，几乎和大卫一起到达西奈山的高度，然后一路向下，一路向下，直到流放。以西结将流亡归来视为一次新的出走。我们在这架飞机上重新开始。所以是的，好吧。圣诞节快乐。我们来唱首歌吧。哦，谢谢。谢谢谢谢。我是约翰·奥斯瓦尔德博士，以及他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11节，以赛亚书第22章和第23章。